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这个词儿啊，最早见于晋代周处的《风土记》，书中说：“仲夏端午，端时也，为五月初五也。”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作为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美食分享为一体的民俗大节。今天的节目呢，就让我带您一同了解一下江苏的端午特色民俗，感受我们江苏的端午氛围。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一提到端午节，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很多词语，屈原、放假、粽子、舞红、龙舟等等。端午丰富习俗的背后是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是久久存在于华夏儿女血脉中的历久弥新。让我们先到宿迁去感受一场情牵两岸的龙舟赛。
纵脚飞舟，纵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时。在今年的端午节前夕，首届苏台邻里节暨我们的节日端午海峡两岸宿迁龙舟邀请赛在江苏宿迁鸣锣开赛，来自海峡两岸的14支龙舟队伍在宿迁古黄河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竞逐盛宴。作为首届苏台邻里节的重点配套活动，本次龙舟赛共吸引了100余名台胞台亲来到现场，这其中既有首次组队来宿的新朋友，也有阔别已久再次相逢的老交情，大家同舟奋楫，共叙两岸情。
所以今天的龙舟赛在宿迁，在洋河，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来自宝岛台湾我们两岸的一种深情，我们能够感受到龙舟竞技的一种竞速的一种血脉喷张。
人声鼎沸中，期待已久的龙舟赛正式开赛，大家化龙为舟，在整齐划一、嘹亮振奋的号子声中，一只只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奋勇向前。龙舟池畔，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台湾苏澳龙舟队队员萧东海：
这次是我们参加的活动，都是由我们宜兰县苏澳镇七星岭爬山的山友组成的一个龙舟队，也是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次的龙舟邀请赛。然后平均我们年龄大概在最高的他已经快要80岁的，然后最少的都在50几岁。
一池龙舟水，浓浓两岸情。除了精彩的赛事活动现场，主办方还充分结合节日特点 融合两岸文化，同期举办了海峡两岸端午文化市集、宿迁、台湾两地特色农产品、精美文创商品、传统民俗互动等七数亮相，直播带货、达人推介等花式销路逐一上演。台湾意境空间馆长赖秋如：
大家好，我们来自台湾的宜兰，这一次针对我们的苏台邻里节也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盒，因为中华民族龙就是吉祥的象征，那也代表宿迁跟宜兰的兄弟之情，那我们希望龙一号从今天开始未来的每年都能够吉祥开行。
宿迁市民王诗慧：
今天很开心能够参加端午赛龙舟活动，了解端午的习俗，也增进了两岸文化的一个交流，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可以多多的举办。
开销路，拓市场，画未来，两岸群众深化交流、融合共进的美好期盼，在这场以文化加体育的城市盛会上有了新答案。台湾物长剧坊演员魏静芳：
然后我们这次带来的是我们那个台湾宜兰发源的歌仔戏，然后我们这次演出的剧码是大家熟知的《白蛇传》里面的一个为了应景端午端阳借伞的一个戏码，这样子。
月姑娘，咱来到寿天这个所在，你敢知？
我知啊，这个是第一港山村好处。
一根果粽线牵起两岸情，在极具特色的台湾歌仔戏中，首届苏台邻里节圆满落下帷幕。但跨越海峡，超越时空，浸润两岸的文化根脉却在持续生长，割不断的血脉相融，放不下的情感共鸣，让两岸同胞的文化纽带愈加坚韧，心灵愈发契合。你的每声心跳，山海陆林都听得到，涌动的心事，呢喃的素语，跨越山海，流入心脏，难以减少，从未改变。
端午佳节，条条龙舟在水上乘风破浪，背后凝结着人们追忆先贤、团结进取的精神信念。在各具特色的龙舟当中，我们江苏常熟的湖甸龙舟可谓是别具一格。常熟的湖甸龙舟呢，有着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其竞技性与表演性融合一身的特点，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常熟大湖甸村位于虞山上湖风景区，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是湖甸龙舟的起源地。每到划龙舟的时候，老年村民就会提前聚到一起，检查这些有着20多年历史的龙舟，为巡游做好准备。大湖甸村村民谭云根说：
提前有3天下水了，检查一遍，不好的地方要修好。
湖甸龙舟发源于宋代，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不同于其他地方纪念屈原等传统，这里的龙舟巡游纪念的是一位造福湘子的先贤李禄。李禄生前以民为本，清廉克己，据民间传说，他死后化身为水神，保一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俗称李王，受世代百姓所崇敬。常熟民俗专家袁文龙说：
搞这么一个活动，就是要感恩神灵给我们送来了风调雨顺，送来了五谷丰登，实际就是感谢那个自然界的恩赐。第二个就是祈福。
千百年来，大湖甸的居民换了一代又一代，龙舟的古典却绵延不断。每年端午时节呢，大湖甸一带的老百姓啊，都把龙舟装饰一新，船的样式沿袭了宋朝的模样，长12米，宽2米左右，以木结构为主，都是由本村匠人自己设计雕刻制作。龙头和龙尾高高翘起，船身再画上层层的鳞片，船身的旗架上要插满各色的旗伞，看上去传统而华丽。 龙舟巡游的时候，村民们敲锣打鼓，鼓乐喧气，各队划着龙舟到李王庙前来集合。一时间，众桨手勇往直前，一起奔向丰收，奔向幸福。大湖店村村民金葛告诉我们，
每年的龙舟庙会都是我们村里面最热闹的时候，然后每到这天的话，我们村里面的老百姓只要有空都会来到活动现场。除了有这个划龙舟啊，我们还有喝设酒、喊亲眷，大家就围坐在一起，非常的热闹。
大湖店村村干部庙军告诉记者，
都是按照我们就是一千年之前的行头来降拜的，上面的很多我们叫旗伞，都是有的好多都是老物件，以前是保存下来的。我们大湖店村的所有的村民啊，对这个龙舟的活动的兴趣都很高。
2011年，湖店龙舟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了保护流传千年的文化，近年来常熟持续对龙舟的修缮保养给予补贴，组织传统龙舟走出去参加民俗交流，通过积极申报让电湖龙舟评上了省级非遗保护项目，让龙舟风俗延绵不断。大湖店村村民谭国良认为，
竞技龙舟呢，我们感觉一个必须要团结一起用力，然后我们有个拼搏精神，不能放弃，到最后都不能放弃，说像了像做人一样。
为了支持竞技龙舟运动的开展，常熟还投入资金，将大湖店村的龙舟基地打造得焕然一新，码头赛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总有龙舟爱好者在这里训练比赛。大湖店村村干部庙军表示，
把这个传统龙舟跟现代龙舟结合在一起的话呢，更丰富了我们这个湖店龙舟的内容，更让年轻人喜欢，激发了我们这大湖店村民一种啊团结拼搏、奋勇向上的一种民族精神吧。
如今在大湖店村啊，在800平方米的湖店龙舟馆里，一张张图片、实物详细介绍了湖店龙舟的起源、传说、流程、盛况、发展。传承千年的湖店龙舟正在成为集传统文化、非遗传承、体育文创等多元融合的品牌，吸引着更多人参与到这项团结拼搏的运动中去。大湖店村村民谭一科说，
是我们村子的传统嘛，也是一种传承，传递给我的也是一种不放弃、不抛弃的一种精神，坚持不懈的精神。
是不可一世不。
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端午节除了划龙舟，最具代表性的民俗那当然就是吃粽子。有人喜欢吃肉粽，有人喜欢吃豆粽，有的地方呢只吃咸粽子，有的地方啊吃粽子要蘸糖。不知您喜欢什么口味呢？吃粽子的习俗啊由来已久，但您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粽子的呢？粽子除了吃还有什么寓意和习俗吗？让我们先请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师侯蓉蓉给大家介绍一下。
唐代的时候已经开始在端午节吃粽子，然后有大粽子一连串连成九个叫九子粽，从大到小啊挂成一串，还有叫这个白锁粽，就是包一个特别大的粽子，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很华丽的彩线把它围绕起来。还有一个风俗是色粽子，就是把小小的粽子煮好之后剥了皮儿，里面的这个雪白的糯米团煮熟的，把它放在一个盘子里面，然后呢用小弓小箭，很小的小弓小箭啊，站远的去射它，因为这个粽子团不太好射啊，所以射中了呢，这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小粽子给吃掉。
明清后期以及近些年，由于粽子的粽与粽音节相似，且时间与科举高考时间相近，渐渐的粽子呢也慢慢有了高中的美好寓意。侯蓉蓉老师告诉我们，
明清科举对广大读书人来说那是一道科举天梯啊，所以为了吉利，那么就产生了考生系列套餐，叫做比定高中啊，就是包括比，包括墨定，然后高，然后还有粽子啊，凑成一份四色礼，叫做比定高粽，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寓意。那么今天呢，因为端午节和我们的高考一般来说相去不远，所以在高考前夕给这个考生送粽子已经成为一种当下的新民俗。
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食品，粽子也是端午时节怀旧的寄托。我们江苏的粽子从口味到包法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比如江阴特色小饺粽，软糯香甜，是许多江阴人记忆里的端午味道。粽如其名，小饺粽的特点就是小，小的精巧，小的玲珑，它的外形呢类似于饺的侧面，好比古时候的三寸金莲。粽饺尖尖，饺根方正，盛在手掌心里就犹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江阴公和永糕团店非遗手艺人沈凤珠告诉我们，小饺粽别看个头小，包起来手法呢却比一般的粽子要复杂，更加有讲究。
把那个饺卷一下，煎了好看嘛，然后把它塞进去。煎饺上面呢，我们可以先放一粒豆子，然后把这个米灌进去。这个粽子包起来的时候呢，手法呢也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柔柔的这样卷过去。捆的时候就把绳子这样扎紧，然后手垫着，这样结实了，我们这个粽子咬起来才香。
小小粽的馅料通常是赤豆馅、白米馅和肉馅，馅儿心自日常取材，保存时间也长。
像我今天选的就是红豆、乌江豆、花生米，还有肉，色彩好看，寓意也好，象征着红红火火。
小饺粽内馅扎实，需要大火煮沸，文火慢煨，还会放入鸡蛋同煮，清香四溢。煮熟的粽子个个穿着紧身绿袍，勾勒出丰腴的身材。 剥开粽叶，糯米团散发着甜香与草香混合的气味，咬一口软糯可口。
江阴人吃粽子的时候要蘸上白糖的，吃了这个搅搅粽才算我们过端午。
粽香飘逸，端午情浓，这么可爱的江阴小搅粽你爱了吗？端午节的习俗当中啊，吃粽子是家喻户晓的。除了要吃粽子，我们江苏啊还讲究吃五红，为家人迎祥纳福。您知道五红是哪五红吗？所谓五红啊，是指五种带红色的菜肴。进入农历五月之后，气温逐渐升高，湿气增大，细菌容易繁殖。在古代，同时毒蛇、蝎子、蜈蚣等开始横行，危害人民健康，故而民间有习俗，在这时候啊，多吃红色的食物，有着辟邪避暑的寓意，也可以祈求全家老小端午安康。民俗专家王东告诉我们，
五种红色的东西啊，是没有，实际上是没有规定的啊。我们大体上呢，吃红苋菜，吃啊红色的烤着这个鸭子，红鸭蛋。啊，像这个雄黄酒，啊，像这个黄鳝。
在宿迁市区的一家菜市场里，吴女士就正在选购新鲜食材。
啊，菜市场买的五红，买的鸭蛋，得红苋菜，得鳝鱼。今天呢，过端午节了，小孩子来家呢，都备一块，开开心心吃早饭。
除了吃，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呢，家家户户常以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用以驱避蛇、蝎、蜈蚣、癞蛤蟆等五毒。民俗专家张用贵告诉我们，
艾呢代表是一个鞭子，这个菖蒲呢像一把剑，蒜头呢像一个锤子，像这几种东西呢可以驱赶这个五毒。在我们宿迁的一种说法，癞蛤蟆躲端午，就是在端午节这一天你见不到癞蛤蟆，是民间一个传说。
端午这一天啊，家长们也会给孩子们配香囊系绒线保平安。民俗专家张用贵说，
百草头洗澡以后呢，然后又控五彩绒线扣在手脖、脚脖还脖子上面，在六月六的时候才能剪掉放在屋檐上，让喜鹊叼去搭鹊桥，七月七的时候让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
五月又称毒月，为了驱毒保平安，五月五日端午这一天，大人们还会用百草头给孩子洗澡，寓意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宿迁台的记者在上午七点就来到了宿迁西楚农贸菜市场的门口，一位王奶奶正在将早上刚刚采摘来的百草扎成小捆进行售卖。摊位周边啊，不时有市民前来询问购买。市民张女士说，
就是每年端午节都这个习俗嘛，可的哈，什么驱毒的什么啊，这个草呢还蛮齐全的，有大概有二十多种。
所谓的百草，就是将各种各样的药草放在一起。按照宿迁的老传统，在端午节的中午十二点，用百草头给孩子洗澡，可以辟邪驱虫。摊主王奶奶告诉我们，
我这里边啊有千头子、野艾呀、猪粉壳子、牛粉壳子、芦叶，好，很多样。
对此，民俗专家张用贵介绍说，
古代呢，医学不发达的时候，采集民间这些草药啊，这个他们认为呢，这艾草啊、菖蒲啊，有杀菌消毒的作用，在这时候呢，洗澡对人身体还是健康的。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 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用百草给孩子洗澡、挂草药、辟邪驱虫，这些端午习俗呢，都有着强身健体、驱邪祈福的意味。此外，功效相似的还有挂香包。在我们江苏徐州的香包，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格外引人注目。徐州香包的历史啊，至少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有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说法。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因此可以说汉代时徐州香包工艺已经出现了。清初香包已经成为了爱情的信物，而且香包作为配饰盛行一时，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地方特色的徐州香包工艺。2008年6月14号，以曹氏香包为代表的徐州香包入选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2月19号，曹氏香包传人景秋红被评为第六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了深入了解以曹氏为代表的徐州香包的起源、发展以及其背后的故事，日前记者来到了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探访曹氏香包博物馆。走进馆内，看到景秋红与徒弟呢一起正在赶制端午节定制的香包。景秋红告诉记者，端午节佩戴香包的历史由来已久，这其中啊包含着古人的智慧。
在马上端午节了，大家都知道吃粽子戴香包。其实在端午节这一天起呢，它是必须要戴香包。在盛夏来临了，也是阳气最足的一天，那我们从这一天起开始戴这个呢驱蚊虫的这种功能性的香包，能够在这一夏天当中远离蚊虫的叮咬。
为了迎接端午节的到来，景秋红在香包款式和中药配方上都做了创新。传统的端午节香包款式呢，一般有蚕丝线粽子香包、五彩手链粽子香包、驱五毒香包等等。景秋红打破传统，将龙元素、熊猫元素以及当下受年轻人喜爱的卡通元素融入端午节香包的制作过程当中。
今年龙年，我们做的龙粽子啊，我们还做一些卡通，会把一些寓意呢融进粽子文化里面。一些小熊猫叫胸有成竹，那我徒弟今年创造很多鸭子，他们寓意叫做冲鸭，积极向上，要克服困难啊，我们要迎难而上。
传统的端午节香包配方是景秋红外公传下来的，配方里共有18味中草药，包括甘草、丁香、木香、艾叶、藿香、樟脑等等，可以起到驱蚊虫、净化空气、预防感冒等功效。景秋红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人群开发出6种香型。国家级非遗项目徐州香包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景秋红介绍说，
我们现在呢开发了6种香型啊，有安神提神、薰衣草，还有治鼻炎呢，还有针对女孩子暖宫的香包。我们发表这些香包呢，适应现在社会的需求，还有一些人民呈现的一些状态，我们做一些针对性方子，所以总有一款呢能够符合大家佩戴的一个香包配方。
在曹氏香包博物馆，记者见到了不少特意前来购买的游客。70多岁的朱先生是汉王镇人，他告诉记者啊，每年端午节来临之际，全徐州乃至周边县市的人呢，都会来转一转，买几只祖传100多年的曹氏非遗香包，送亲人、送朋友。
菜好，环境好，有煤，而且呢，周工艺相当精致。我得到这看看，我得给他小孩得带来香包。问他这个超市都是几代都是传人，搞得特别好。不管我来，还得介绍其他都得到这里边来参观。那是咱徐州的骄傲，特别是我们汉王的骄傲。
精美的做工搭配流行的元素，再加上里面几十味中药散发出的淡淡药香。景秋红的香包不仅打开了徐州市场，而且走出徐州，走向世界。 2010年上海世博会，景秋红创作的曹氏香包作品成为世博会的官方礼品。2014年青奥会时，景秋红的作品引得彭丽媛和多国领导夫人的赞叹。2024年5月23号，景秋红携弟子和非遗香包亮相深圳文博会，所有的产品啊都被抢购一空。
其实我觉得要在这个香包上面，我们不光体验一种民间的文化，我们要体验一种我们国家的文化，国与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包括我到国外展出的时候，我们还做一些融合西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比方说我们做一些和平鸽啊、橄榄枝啊。徐州香包虽说不是最珍贵的，但是最能代表咱中华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品。那我们徐州香包是我们徐州的一些人文风景、世代沿着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和向往。
端午佳节品尝的是家的味道，落下的是文化印记，传承的是家国情怀。端午节啊，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文化符号，是国家和民族长期的历史积淀。它所涵盖的浓厚的历史气息、深沉的人文情怀和优秀的文化内涵，给我们心灵以源源不断的滋养。端午节，让我们互道一声端午安康。
月灵渡绝就浇湿了心口，望古龙覆水中观舟也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竹里不同，花一动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音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也只一雕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吹吹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小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懂，上不久美情转空，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仙金波纱窗梦。就浇湿了心口，望古龙覆水中观舟也争渡，我站在江头为风送梅露，千年后共思竹里不同，花一动清真浓，雾一梦书中听胡音送扫路，一弯月怀古漫漫路远修，瞬息间些许悲痛皆止于雕曲中，五月流花摇眼红，绿杨带雨吹吹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小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懂，上不求美情转空，夜里黄鹂湿衣浓，有梦送灯仙金波纱窗梦，五月流花摇眼红，太阳带吹吹中，五色心思缠娇中，金盘松生小花山盼双峰，真是玉兰世界懂，唱不尽。
就没你青春过，夜里黄鹂湿衣浓。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家乡味道在心头，走了多少春秋，一颗心总在家里。岛屿总是吃不够，家乡味道最可口。一碗馄饨入喉，思乡的泪心中流。千子粥，一笼汤包相投，思乡的心在守候。老妈妈的牵挂，温暖到心头。家乡味道在心头，走了多少春秋，一颗心总在家里。岛屿总是吃不够，家乡味道最可口。一碗馄饨入喉，思乡的泪心中流。盛一碗鲜子粥，一笼汤包相投，思乡的心在守候。老妈妈的牵挂，温暖到心头。一碗馄饨入口，思乡的泪心中。鲜子粥。